当一个罪犯被带到法官面前的时候呢，他不但不承认他自己强奸杀人的罪，而且呢，他在那里大声喊叫说：“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我才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是这个败坏的社会的风气造成今天的他，所以他怪罪那些煽动人情欲的电影，所以他更怪罪啊那些鼓励去杀人的电脑游戏，当然他也更怪罪从小他的父母就离开了，所以他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所以他没有能够正式好好的受教育。说来说去都是别人的错，说来说去都是社会的错，以至于当时的陪审团员很多人都连连点头啊，好像很多人都同意这一个强奸杀人的罪真的是社会的牺牲者吗？真的是这样的吗？要不要来听一听上帝的指控呢？今天的题目就是神的指控。其实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同意一件事情，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去杀人，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去做坏事。因此任何人不管是基督徒也好，福音朋友也好，都必须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大家知道在何西亚的时代，当时很多人都说何西亚的老婆，哎呀，这个哥灭根本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坏女人啊，把这个哥灭说得非常非常难听啊。但是他们自己又如何呢？我们从何西亚第四章开始，我们看见上帝责备以色列人背叛，如同一个不守妇道的妻子。我们来读一下何西亚书的四章的一到三节，我读给大家听，请大家仔细能够领受在那个时代神透过他的先知何西亚所说出来的话。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三个无。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连接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在四章的第一节那边讲到耶和华与那地的民争辩，争辩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控告的意思，意思就是神正式的来指控以色列人，指出他们的作恶多端，罪大恶极，因此必须要接受上帝的审判嘛。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看见他们犯了三个大罪，我们看一下这个 PPT， 就是没有诚实，没有良善，不认识神的意思是故意的，故意的不去认识神。我们先说第一个，没有诚实。那到底什么叫诚实呢？诚实就是真实、信实、可靠的意思。我们大家都知道，诚实本来就是神的书信。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24章27节。创世纪24章27节的背景是讲到亚伯拉罕的仆人啊，去替他的这个啊家的年轻的主人去啊找媳妇、找老婆啊。当时的背景是这样。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24章27节，这里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呢？注意下面，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因为神是不断的以慈爱、诚实来待我的主人，啊，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导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那里去。那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就看见神是蛮有慈爱和诚实的神。神既然是诚实的神，作为神的儿女，不管是以前的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基督徒，都必须要守住诚实。我常常在想啊，就算还没有认识神的福音朋友，从小我们也接受父母的教导或者学校的教育，都要做一个什么诚实的人嘛，是不是？那是我们做人的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吧。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但不遵守神的话，而且他们行事欺骗诡诈，完全没有诚实啊！这就是神审判他们的第一个原因嘛。圣经说得好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哎呀，坏到极处啊！啊，什么坏事都能够想得出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每天都有欺骗的事情发生，是不是？啊，不但有欺骗的话，有欺骗的行为，所以很多做生意的人呢，都受骗上当啊。啊，其实呢，这个坏人呢，这个说谎的人，他们非常聪明的啊，因为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哦，讲的是天花乱坠啊，然后引导人信以为真，结果呢？还真的有不少的人上当，是不是？就讲讲我们今天普遍的现象吧。我们常常接到一些很奇怪的电话，哦，先要吓唬你说，哎呀，你的这个信用卡的公司怎么了怎么了，所以你要立即采取行动啊。啊，大家都有接到这种类似这样的电话很多，是不是？啊，或者大使馆打来的，或者移民局打来的，啊，怎么样，先吓唬你一下啊，搞了半天呢，就是要你的资料嘛。还有更妙的呢，啊，如果你投保一个这个啊所谓的电脑防毒的公司，本来要保护你的电脑啊，免到很多这种 virus 的，结果那个防毒帮助你的电脑公司根本就是一个诈骗集团，因为他把你很多的这个资料怎么样都拿去了。所以圣经老早就提醒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贪爱钱财，真的一点都不错。我回想我小时候啊，那个是三轮车的时代，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少看到哈，除非你到那个旅游的圣地还看到有人这个骑三轮车。我小时候三轮车的时代，虽然文明没有那么进步，但是很少听到，比较少听到这些骗财骗色的事情嘛。但是今天呢，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不管在美国、欧洲、亚洲任何地方，包括穷乡僻壤，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欺骗的事情。所以今天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必须要强调一个诚实的真理，非常重要啊，因为耶稣基督的教导是绝对不能改变。老早在旧约里面，诗人在诗篇51篇的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诗篇51篇第6节，一起来读哈，请。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看见没？ 神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内心要非常的诚实。我们再看这个历代志下的十六章九节，历代志下的十六章九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看见没有？哦，这里很清楚啊，神的眼目啊，遍察全地啊，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嘛。那么要做什么呢？要显出神的大能啊，他的这个 power 啊 ，He is Almighty God， 他要帮助向神心存诚实，看见没？所以前两个主日我们一系列讲到何西亚的啊这个分享的时候呢，讲到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敬畏神，怎么个敬畏法呢？首先我们要存一个内心诚实嘛，我们要对神诚实，我们要敬畏神。你对神诚实，你才会对人诚实，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啊。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从小事上，你不要以为小事就马马虎虎，不行的啊。要从小事上，我们要啊来操练一个实实在在，我们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都要诚实。无论在小家庭，在家大家庭，在你的公司，在你的朋友圈，都要以诚实来带领。我们再来读一下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五节给我们的提醒，好吗？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一起来，请。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保罗在提醒新约的教会啊，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啊。爱心肯定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但你说出来的话呢，不能虚假啊。哦、啊，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我们大家一起在神的话语上学习，我们的灵命成长，连于元首基督。这个和今年夏令会的主题非常吻合，我们要连结嘛，啊，我们要跟我们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有一个美好的连结。基本要素就是要爱心来说诚实话，很重要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那么接下来呢，神指控以色列人第二个罪，就是没有良善。我们知道何西亚的主题是认识神。认识神的什么？认识神是一位良善的神。既然神是一位良善的神，所以他当然要求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也是良善的。难怪在何西亚书的六章六节，我读给大家听，六章六节这里说什么呢？神说的，注意哈，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大家注意到六章六节哈，同样是以第一人称，我就是神嘛，神以第一人称说话，他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我们看见什么？神不喜欢搞一些宗教的这些繁文缛节，哎呀，搞很多的仪式。神看重的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存一个良善诚实的心，那个才是重点啊。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啊。但是何西亚的时代呢，当时的老百姓早已经失去了一个敬神爱人的心了啊。而且他们反而认为自己很有爱心啊，啊，所以何西亚先知就责备他们，以色列所谓的善行呢，啊，所谓良善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些表面的行为了，这就说明了以色列人的虚假，他们不但没有真正的良善，而且还非常的虚伪。我们有的时候也听过哈，有些福音朋友就说，哎呀。 去教会，或者说那个基督徒啊，根本很虚伪啊，有没有？有的时候不小心会做了一些反见证，是不是？啊，这个很糟糕啊，所以要改进过来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就大大的责怪他们的虚假啊。在何西亚的6:4-5，我读给大家听。6:4-5这里说，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么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样做呢？”这两句话你读起来啊，你要读到神的那个心意。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愤怒，甚至有一点无奈的那种感伤。他说：“我可向你怎么样做呢？怎么行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因此呢，我就借着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语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啊，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良善。这就让我想起主耶稣在责备当时的文士还有法利赛人。主耶稣指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虚假，表面上他们很有爱心啊，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嘛。有的时候呢，我也是不太明白，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啊，他们可是旧约专家，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教导摩西五经的，所以说难道他们不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吗？难道他们不知道神是监察人内心的神吗？当然知道了。那问题来了，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演戏演给谁看呢？演给当时的老百姓看嘛。但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主一眼就看穿他们的虚伪啊！但是可悲的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所谓的基督徒，包括牧师、传道人、神学院的，有没有像这样子虚伪的人呢？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一个虚伪的人，他可能暂时骗得了很多的人，但是却没有办法能够骗得了神。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指控，不仅是他们没有诚实、没有良善，而且是故意的啊，来不认识神，故意的。他们是存心来抵挡神，不认识神。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一方面是因为以色列人自己的骄傲，这个人的骄傲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一个罪，这个有的时候自己不觉得的，你注意看，就拿今天的世界来讲，当一个人在打拼的时候，他非常勤奋，非常谦卑，有朝一日，哎呀，他成了这个 CEO 啊，或者是家财万贯的时候，他都认为是他自己打拼出来的，无形当中他自己都不自觉，那个骄傲已经在他里面生根了，是吧？我说的可是事实啊，真的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要懂得谦卑啊，懂得谦卑。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个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指控，指出他们不愿意来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来看这个何西亚书的4:2，我们回到这里啊，4:2这里说什么呢？4:2讲到，但其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哇，不得了。4:2那里啊，神指控以色列人的7项大罪。 以色列人竟然可以随随便便的用神的名来发誓，这个就违反了十诫中的第三条诫命。大家还记得吗？第三条诫命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但是当时以色列的老百姓根本就心中无神他们一点都不害怕，所以他们就随口乱讲，随便发誓，就关系到第二项了，就是不见前言。不见前言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喜欢说谎，他们喜欢说谎，他们愿意做假见证来陷害别人，因为这样可以自己得到很多好处嘛，可以说是完全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一个表现。这同样违反了十诫中的第九条诫命，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欺骗和说谎都是神不喜悦败坏的行为，但是呢，以色列人根本不管，他们完全抱着一个无所谓的态度。弟兄姐妹，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从摩西也好，从亚伯拉罕也好，他们的祖宗经历过神那么多的神迹，那么多的恩典，怎么我常常说嘛，饱饭吃没三天怎么样，他们又去干坏事了，老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有没有发现呢？稍微好一点又忘了，又看到这个偶像，又看到别国的这个文明很好，那么多的恩典他们好像全部忘光了，又去拜偶像，又去放纵自己的情欲。我们读旧约常常会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非常奇怪，人怎么会这么健忘呢？所以我问自己的问题说，那我今天我们活在这个21世纪，是不是我们的记性要比旧约的人要好一点吧？神在我身上恩典，我不会因为隔了一段时间我就忘了，然后又回到我以前的坏习惯去了，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忘记吧？总要珍惜神的恩典，总要在神的恩典当中长进嘛。圣经读来读去，查来查去，不是要我们更像主耶稣吗？我们的主不是一个良善的主吗？不是一个诚实的主吗？不是一个恩典的主吗？不是一个从来不说谎的主吗？这是我们读经查经学习圣经来教会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好叫我们的生命被主来改变，越来越像主自己的样式吧。求主帮助。那我们在看什么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犯的还不止这几项罪，还有更可怕的，就是杀害。杀害这个杀害希伯来文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故意的、存心的去那些杀害很多的无辜的人，同样违反了十诫中的第六条诫命，就是不可杀人。那我们大家读旧约都知道嘛，这个北国从耶罗波安二世以后，他们在一年当中换了三个王。怎么换的呢？通通是被谋杀篡位的。一年当中有三个王都被谋杀篡位了。因此耶和华神在这里指出，他们当时的以色列连谋杀都成了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了，你看这有多可怕吧。因此呢，先知何西亚就指责当时的人说我们看这个何西亚的在5章2节这里说什么呢？我们看5章2节这里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施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悖逆，这里一开始讲到他们是存心悖逆，而且施行杀戮。这个施行的意思就是杀人流血，好像没关系，没那么严重杀 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你看有多严重，是不是？不但如此，当时的老百姓还喜欢偷啊抢啊，同样违反了十诫中的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不可偷盗。还有这当时的以色列人犯了奸淫的大罪，大家都知道嘛，当时的这个巴利还有亚瑟拉代表了这个生育和繁殖的能力，所以当时在他们的敬拜仪式当中就经常发生淫乱的行为。就以色列人呢，男人跟这个庙里面拜偶像的庙祭发生关系，这些乱七八糟的行为都是耶和华所厌恶的。所以十诫中的每一条诫命，可以说当时的一些猎人通通都违反了。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人作恶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地上的恶臭都达到天上的神那里被神闻到，你知道那个恶臭啊，非常非常的可以说 disgusting 啊，真的是很糟糕啊！神审判他们，神一定要审判，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的社会又如何呢？啊，我特别上网去查证一下，确定我的数据是正确的。我们看一下，今天单单在美国吧，今天单单在美国，这个17岁的年轻人，我们看一下 PPT 啊。有78%的17岁的年轻人看过这个色情网站，最小的竟然从11岁，11岁到13岁的这么少年人吧，有50%，每100个这些年轻的少年的11岁到有1/2的人已经看过那些色情网站，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很多的教育专家研究的结果，你要知道这个圣经讲眼目的情欲啊，当这个少年人年轻人看到这些不好的画面，透过他们的眼睛到达他们的脑海，进入他们的心里，产生非常非常坏的影响，以至于大大扭曲了年轻人对一个神圣在基督里面这个婚姻夫妻的一个美好圣洁的结合。这是教育专家调查的结果。你而且你也知道这个色情网站的这个生意是 not just million, 是 billion dollars, 不得了啊！每一秒钟 one second, 每一秒钟有962个人在搜寻各种不同的色情网站，我说的是每一秒钟。更可怕的是每一分钟，注意哈，有新的客人63,992人，每一分钟啊，新的从来没上过的有63,992人。你去想想这个色情泛滥到了极点嘛。还有我常常想到那些在泰国山区里面的小女孩小男孩，那些在东南亚那些很穷苦的那些小孩子，他们从小就被卖到坏人手里面，然后呢他们的结局，他们的一生就在红灯区来供应那些变态的大人情欲的发泄。每当我想到他们，有谁去关心他们呢？有谁去拯救他们？只因为他们穷，他们住在台北的山上，菲律宾的乡下，从小就被卖到坏人的手里，他们一辈子就注定了贩卖出卖他们的肉体供给那些变性的那些大人情欲的发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活着的世界吗？不是吗？我们只有比何西亚的时代更惨更糟，没有比他们更好。 求主怜悯我。再说暴力犯罪事件，我们就单说美国吧，我们看一下数据。在2019年，在美国就有100多万暴力，我说的是暴力犯罪的事情发生。最近大家看新闻了啊，在很多大城市都有殴打亚裔啊，你只要是亚洲人啊，只要你是这个黄皮肤的，哎，有人就来找你麻烦，要不然就啪啊，管你是老妇人或者年老的人，啪就一拳把你打倒在地，然后还抢你东西。我们今天的世界真的是越来越好吗？难怪上帝一定会审判那些作恶多端的人。那么让大家更理解一下这个何西亚书的从这个4章以后的它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排列秩序好吗？排列秩序就是4章1到3节，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些圣经很好，它把这个原文的排列列出来，你这样看的话你就很清楚，是不是？神的指控是有根有据，没有一点冤枉他们，他们所做的每一件恶事，每一个犯罪的行为清清楚楚地列出来，是不是呢？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嘛。因为这是神所立的原则，由此可见人的行为就会直接的来影响到他周围的世界。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知道当初神把这个管理万物的权柄交给了亚当夏娃嘛，但是人一犯罪，人不但跟神的关系破裂，人与人的关系发生矛盾，所以亚当夏娃的儿子才把他自己的两个儿子，才这个该隐亚伯是吧，才把他杀了。你看，然后呢，人与整个的大地，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关系也成了一个问题，所以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以至于这里讲到神说是田野的动物、天空的飞鸟，甚至海里的鱼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学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当人不按神的旨意来生活，当人不愿意遵守神的带领来生活的时候，所有人需要的植物动物都连带受到极大的亏损。这个原因就是人选择不遵行神的话，人选择自甘堕落的结果。那么这是不是最糟的情况呢？还有更糟。我们看从这个何西亚书的4章10到10节，刚才领会带我们读过了。你知道这个4到10节这一段是耶和华对当时的祭司的控告。我们知道这个旧约的祭司他要做的就是两件事情嘛。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把神的话好好的来教导百姓，第二件大事呢，祭司要为百姓来做一个赎罪祭。但是当时的这些祭司他们很喜欢百姓犯罪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当一个百姓他来献赎罪祭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分到一份上好的羊肉啊，好部位啊，献牛的时候可以收到一份好的这个牛排呀， rib eye 呀， at least a T-bone steak, right? 那么如果百姓犯罪越多，怎么样？那么来献祭、献赎罪祭的人就越多嘛。 那他们拿这个羊肉啊牛肉的好处的机会怎么样就越多嘛，多到一个地步祭司家里面都吃不完，他怎么做？他拿去转卖给别人嘛。看见没有，这个就是当时祭司的一个光景啊。哇，他们不但没有去警戒神的百姓远离罪恶，你们千万不要犯罪得罪神啊，他们反而愿意啊，睁一眼闭一眼的就让那老百姓去犯罪吧，因为犯罪多赎罪祭就多嘛，他们得到的羊肉牛肉就越来越多了。这就是上帝指控当时服侍他的祭司的一大罪状。我们看见神的指控是有根有据，请注意到这个第六节哈，就是四章六节，四章六节我读给大家听，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注意啊，这个话是针对祭司讲的，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竟忘了你的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看见没有啊，所以真是这个当时的祭司他们没有好好的把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啊，像以色拉一样应该是好好的来教导百姓，他们没有，他们完全弃掉了，他们放弃他们应有的责任，反而允许百姓不断的犯罪从中取利，以至于全国上下从上到下非常的腐败，神怎么能够不审判他们？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当时一个败坏的社会。现在我们再回复到一开始我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一个犯罪的人，他是不能够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社会或者推给别人。为什么？很简单嘛，因为是他自己选择，他选择他要犯罪。所以说当祭司还有百姓犯罪的时候呢，完全是他们自己选择去犯罪，没有人强迫他们去犯罪啊，因此他们就必须要为他们自己的决定来负责。因此神的审判，神的指控是绝对公正的，神的指控完全是公正。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听起来非常严厉啊，跟上个礼拜我们讲的神无法测度的爱好像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没有错啊。因为当我们讲到要认识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认识神是一位恩典慈爱的神，同时也要认识神是一位公义审判的神。这是神的两大属性，我们都要有更深刻更好的认识。那对于今天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牧师和大家彼此劝勉，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要向神去交账，是吗？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我们心里的每一个动机，神都看见，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去交账。所以最后让我们用两处经文来彼此鼓励。我们先看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三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啊，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三二三，很好记吧？啊，你记住啊，各类叙述三二三，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从哪里做啊？心里做。问题来了，为谁做？为神做嘛。啊，你在家里面，要家里面，哪怕你洗碗，哪怕你扫地，啊，或者你在教会里做事情，你在公司里面做，这里讲到要为啊，要从心里做，是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主看见嘛。啊，这样子的话怎么样？我们当然就存一个敬畏神的心嘛，是不是呢？啊，在这里也顺便感谢夏令会，我们两个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努力，我们两个教会搭配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从心里做，为主做的，希望把这次夏令会办好，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更多的福音朋友能够参与，能够认识神，能够与神有一个美好的连结嘛，是不是？最后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的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啊，一起来。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保罗写给众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十六章这里是结语了，说我们务要警醒。我们常常在这个教会里面听到警醒，到底怎么个警醒法嘛？啊，很具体，对不对？你们也知道，我这个牧师很喜欢讲具体的，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要警醒，就是不要糊里糊涂过日子啊。啊，时间非常宝贝啊。啊，有人问我说：“哎，牧师，你为什么留胡子啊？是不是赶时髦啊？”啊，我这么大年纪赶什么时髦啊？我留胡子，你注意啊，我这个胡子全部是白的。每当我照镜子的时候，提醒我来日无多了，真的，来日无多了嘛，所以我就要更加勤力的做主工嘛，是吗？提醒我自己，我不是赶时髦，告诉我，好像摩西一样啊，我的日子是在地上是可以数的。就更加警惕我，警醒我自己，好好勤奋地做主工嘛，是吗？然后呢，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举个例说明吧，更清楚。啊，我一直有参加这个张乃谦牧师的这个全球的这个网络的神学的一个课程，啊，礼拜一晚上，礼拜四晚上。全球有十几个国家，有200多位的教牧同工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张牧师最近讲的隔代咒诅论，这个隔代咒诅论呢，真的是这个误导了很多的教会啊，特别是我们活在今天新约的教会，应该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正确的解经。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我的祖先啊，或者我的这个犯了罪，前面的这个祖先，以至于造成我今天不得不承受这些神给我的报应，这是很大很大的误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真正的答案，简单的说嘛，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替了所有的咒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律法了，所以新约不断地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了，我们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反过来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已经信主了，我们应该有这个非常释放的灵，非常喜乐嘛， 无罪，没有这个罪在一身轻嘛。如果我信了主，哎呀，我还每天愁眉苦脸，非常害怕。哎呀，我爸爸以前犯了什么罪，我这个祖父犯了什么罪，以至于我现在还要承担他们。我一天到晚，从早到晚，我就是认罪悔改， 我告诉你啊，这个福音没办法传出去了嘛，不是吗？我们比那个还没信主的人还可怜嘛。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到了新约教会的基督徒还是把这一个隔代咒诅往自己的身上来增加自己的重担呢？求主怜悯啊。那么张牧师七月份马上要开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可是深度解经啊，所以鼓励你啊，这个都是免费的，但是你一定要报名啊，要早一点报名啊，因为这个是全球性的啊，无论在欧洲、美洲、亚洲啊，他那个行政工作做得很好，分得很仔细，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我讲的就是这个很清楚的真道，不要被这个隔代咒诅所混淆了，以至于做了基督徒还背负着以前的前辈人的这个罪孽。特别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新约的时代，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讲到了三个重点，说要做大丈夫嘛，要刚强。我不知道你觉得自己够不够刚强，没有迫害的时候显不出来。我告诉你，当迫害一旦临到美国的时候，有多少基督徒能够站立得稳？你不要以为不会来咯，慢慢慢慢就来咯。当迫害临到北美基督的教会，包括传道人，你不要随便讲同性恋不对哦，马上怎么样，人家就告你歧视嘛，是不是？你不可以不给同性恋的两个男人结婚或者两个女人结婚呢，你敢这么做吗？马上压力就来了。不是没有发生过，是吗？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你还能够做大丈夫站立得稳吗？我们的信仰是很严肃的，当我们读教会历史，当我们读到那些完全抛弃一切去到非洲啊，去到亚洲那些偏荒的那些宣教士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点印象，当时感动一下我们就过去了，因为我们的生活还不错嘛，啊，以前这个疫情之前上班下班啊，小孩子很可爱很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奉献没问题，奉献两个嘛，啊，做点事情也没问题，来教会帮忙做点事情。但是一旦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说过在末世的时候，这里劝勉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而且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是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经过这一年多的疫情啊，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常常愿意鼓励大家，鼓励我自己，要 reboot、reset、restart。昨天我在走路的时候，听一听这个啊，在 Silicon Valley 的刘同牧师啊，这个讲道，他三天前才从非洲回来，三天前去非洲做什么？非洲帮助他们有一个新堂的落成呢，从早上九点庆祝到下午一点，连当地非洲的市长都来派代表来庆贺，啊，非常欢喜快乐。三天前刘同才从非洲，他们你注意看一看，他们过去这个生命和灵粮堂，不但是为自己的华文的这个事工传福音，为着回教国家，为了在蒙古在非洲建立了七八十间的教会啊，资助了很多的贫穷的地方的弟兄姐妹来建堂。我在想说，我们华人教会是不是要多一点像那样子的有远见的、有刚强的、真的有信心的、对神有信心的。疫情不能拦阻我们传福音，我再说一遍，疫情 不能拦住我们来敬拜神。当然你选择在家里敬拜 fine， 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经打过疫苗了，我欢迎你回来看一看，一年多了，回来看一看，我们一起面对面，我们一起鼓励，我们一同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一位恩典慈爱的主。在家里久了，我也知道牧师也是人啊，很舒服嘛，是不是？请你们包容我，在家里面你看、穿个睡衣吧，对不对？今天圣餐、可能也忘记了要准备饼和杯、也就稀里糊涂混过去了吧，是吗？也不用开车啊，省事嘛。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所谓的新常态，把新常态变成了一个常态，以至于我们就忘记了说，哦，原来回到教会敬拜神是何等重要的大事。不然的话干嘛要教堂了？有人开玩笑，那大家都回家敬拜，把这个教堂卖了还有点钱呢、还送给孤儿院呢、干脆送给这个山上的这个宣教士吧，他们很穷苦啊，他们没有钱盖教堂啊，他们盖一个那个茅草的教堂都很缺乏了，不是吗？求主怜悯我们啊，真的啊，你们也知道你们的牧师不喜欢唱高调，我最害怕唱属灵高调。这里讲说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吧，总得对神有一点信心嘛。我们该防护的该防护，我们该这个预备的该预备，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突破。疫情之后，教会必须要 reboot、restart and reset， 我们才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展。主必定会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啊！真的是要凭爱心而做，因为有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把这个喜乐的这个江河、喜乐的活水能够流出去嘛，把神的爱、把神的福音传给我们的亲朋好友，把神的这些真理不断的分享给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透过微信、透过脸书，想尽一切的办法分享出去。我跟大家报告我的学习，当你愿意想尽一切办法把神的爱、神的恩典、他的救恩传给别人的时候，请问神看见没有？你们告诉我，看见了吗？ If you take serious， 就是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在每天的生活中，我要想尽竭尽所能，把一切我能够用到的资源，透过各种管道，把耶稣基督的大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去告诉别人，神看见了。但是单单这个心智还不够嘛？ You have to take action， right？ 你读使徒行传，那个有 action 嘛？你一旦有 action 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就降下，你就可以经历。我再说一遍，你才能够不断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求主帮助我们把握每一个机会，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吗？因为有一天嘛，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欢欢喜喜地来到主的面前交账，并且听见主对你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我的筵席。哇，那个时候有多美好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Dear Father, we thank you.
透过今天你的信息也向我们说话。
You speak to us through your words today.
帮助我们在真道上站立的稳。
Help us we can stand firm on the faith.
帮助我们要警醒。
Help us to be alert.
帮助我们要刚强做大丈夫。
Help us to be a man and be strong.
帮助我们愿意抓住每一个机会来传扬你的福音。
And help us we can seize every opportunity to spread the gospel of God.
求你亲自祝福你的每一位儿女。
And please the blessing of the every children of God.
保守每一个家庭的大人小孩。
And protect the every members of the family.
也求主大大来复兴我们教会。
And revive our church.
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nd all the praise in Jesus' name.
Amen.
Amen.